们还记得我讲传道师，我说今天不讲，我要配合这个主题讲这个腓立比书。我们请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四到八节，第三章，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一起来读。
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你我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要得着基督。
我们要讲的是有益的，有损的。树上有很多树物是相对的，好像多少、长短、高低、远近、轻重，这个是相对的。有的是相反的，厉害。好坏、贫富、贵贱，那么有益的、有损的，完全是相反的。一件事物，用人的眼光来看，有益就是有益，有损就是有损。赚一万块有益，赔一万块有损，身体健康有益，生病有损。但如果用属灵的眼光看，却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有时候有益，反而有损；有损，反而有益。我们知道，宇宙中有两个境界：树界和灵界。基督徒住在这个树界，但我们不属这个树界，我们属天上的国民，地位属天。所以对树上很多树物的价值观看法，往往与世人不同。我们从这个腓立比书多次看见保罗向信徒做他自己经历主恩的见证。腓立比书不是在宣扬某一点真理，不是，也不是针对信徒在某一件事上做特别的教导。这一段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也是保罗自己经历主恩的见证。保罗信主以前以后，对事物的价值观不同了。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不同？我们先看，他先前以为有益的，现在因为信主都当作有损的。他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先前以为有益的，现在都当作有损的，是指着什么？指着什么呢？第五节、第六节告诉我们：第一，就传统的犹太教说，我第八天受割礼。按摩西律法规定，犹太人的男孩子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。 凡是投生的男孩必定要奉献给神，这个是犹太教的传统。过去他想，我也靠着遗传可以得救，因为圣经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是神所选召的，属神的，我是他的后裔，当然我也是属神的。现在知道得救是个人的事，不是因遗传，靠祖先，谁悔改信主谁得救。今天有一般人的信仰是依靠环境，我家属基督教，所以我也是基督教徒。有人是顺境而入的信仰，我父母是信耶稣的，所以我也是信耶稣的。传统的教徒按名是活的，因为他也做礼拜啊，到教会啊，也听到，其实是死的，他没有重生，没有生命。第二，就种族的优势来说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论国族，他是以色列族，是神的选民。论家族，他属便雅悯支派，这个是王系的支派，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从这个支派出来的。论民族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是纯种的犹太人，是优秀的国民。当他被逮捕在千夫长面前申诉的时候，他说我本是犹太人，在树一个小城啊，他说我本是犹太人。过去他想靠这些条件得救，现在知道依赖这些种族的优势反而有损，因为会男主人真心悔改信耶稣。有人出身好，环境好，地位高，声望高，但进天国是难的，不是不能，是比较难。因为如果他有一些优越的条件，往往会拦阻他真心悔改信耶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按着肉体智慧有肉体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不是说没有，是不多。因为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人在福乐中比较无心，深求主恩信耶稣。大家有没有感觉这几年来要带大陆来的朋友信耶稣难度提高了呀？不容易，因为大陆的经济崛起提升，大家生活水准提高，特别能够来美国这一班人，我什么都有啊，为什么我要信耶稣？我一无所缺，我什么都有，所以要带他们比较难的多了，难啊。第三，就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他是真正的法利赛人，不是假冒为善的 法利赛人，他说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法利赛人，他是标准的法利赛人，他有学问。他说我眼里出俗，但诸事并不出俗，有地位，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，有名望啊，他是加玛列的门生门徒，是一个有一个学者啊，也是一个大有长进的人。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说，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进步，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与众不同的人人称赞的法利赛人。现在知道靠这些不能够得救，人得救是靠信耶稣，不是有学问有地位啊。当然了，有智慧有学问有尊贵地位高尚人格，这个是好的，是好的，但有时候会拦阻人信耶稣，因为智慧会叫人住高住大。神的救恩唯有临到那些谦卑的人。第四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。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说，我为我祖宗的遗传不加热心，过去他为犹太教大发热心，他看这个就是敬虔侍奉神啊。其实那个时候的保罗一点也不认识神，现在他知道过去的热心是狂热，是盲热，是糊涂热心，因为不知道所信的是谁。今天有一般人信主也是糊涂的，信耶稣做礼拜，加入教会，好像加入什么团体，什么同乡会做会员，不是真正的做基督徒。这种人以不信主的世人唯一的不同是不烧香不拜拜，但是没有见证，没有好的行为，虽然做做礼拜，但就他们的热心礼拜老师来说，是破坏教会的圣功。怎么说？因为有人看到这一班人就不进教会，不听福音，不信耶稣，他们成为福音的绊脚石。第五，就立法的意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他过去自以为意，我是一个好人啊，是严守律法的虔诚的义人，但现在知道得救不是靠行为，本事是本事，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行为再好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弟兄姊妹，保罗看这些先前以为有意义的，现在因信主知道都是有损的。一个人信主以后，对世事事物的价值观就有这么大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你信耶稣，你的人生观处事观有没有改变？ 如果你还是效法世界，心智没有更新，整个心向着世界，被世界霸占，一点没有改变，我说你生命有问题，一定会改变。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要活出新人的样式，这个就是改变。如果一直没有改变，你生命有问题。圣经有三次提到要我们知道什么是有益的，什么是有损的，有三次。第一个地方，传道书第一章二三节啊，你们看都讲过了啊，你们再回忆一下。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人在不光之路有什么益处呢？人天天为工作生活劳碌，劳碌。成功者享受一点名利虚荣，平凡的人不外就是为三餐，一个睡觉吧，三个饱一个倒。贫苦的人要精炼极重的劳苦，劳苦。你到中欧城去，到那个布鲁克林去，到弗莱辛去，看到这一班新移民真是苦啊，苦啊，人生苦多乐少。无论你今天拥有什么，得到什么，老实说，吃不完，用不完，带不走，注重是虚空的虚空。这个道理我讲了很多了，不再讲，但是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。有一次我在医院传录音，一个病人他胃出血两次，他告诉我他早期开餐馆，开了两间，赚了不少钱，但是没有儿女。他这一讲，圣灵就感动我啊，不客气，向他说重话。我说朋友啊，你赚那么多钱，没有儿女，那么你的胃第二次出血，如果第三次可能没有命了。究竟你为谁而忙？为何而忙？我这一讲，好像噩梦初醒，恍然大悟。我这一讲，好像暮鼓晨钟打他一下。他说：“哎，哎，哎，醒过来了。”是啊，我有那么多钱，一辈子也吃不完，又没有儿女，究竟为谁？为何而忙呢？是啊。在日光之下，一切劳碌，注重是虚空的虚空。第二，耶稣说：“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”人不可能赚这个全世界啊！这个是强调人心不知足、不满足啊。世人看发财最有益处。他们认为钱财万能啊，钱财至宝，但圣经说有什么益处呢？你得到很多很多，失去了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都知道钱财魔力很大，所以人都想做一个有钱人，有钱就成名了，成名就有权势，在社会上被认为成功的人是人群中的非常人，了不起的人。但大家想一想，做一个非常人也有痛苦的一面。你看看这个穆西总统做的轻松不轻松啊？可怜了，很辛苦啊， 伊拉克战争把他搞得焦头烂额，进也不行，退也不行，真的木西就是木西，我讲一句台湾话，木西也木西，听懂吗？大家有很多人你们唱过歌吗？什么意思？木西今天也木西，木西会累死了啊，会劳碌死，劳碌死，累死，真的。你注意，你注意啊！美国总统一个一个下台以后，头变白，头变白。你看克林顿，现在特别为他老婆助选，都白了，都白了，都白了。所以，做一个非常人，有痛苦的一面；我们做一个平常人，有时候比做一个非常人日子过得更安逸、更安乐。所以，林肯总统说过一句话：“平常人呐、啊，一定是上帝最爱的，不然他就不会造这么多平常人。”我们都是平常人，没有几个非常人。几百万中国人在美国，只有一位赵小兰劳工部长，就是那么一位。所以上帝最爱平常人，所以他造这么多平常人。基督徒应该认识，我们信了主得永生，比得这个世界更薄更有益处。为什么？从时间上来看，人生短暂，你想一想，一下子几十年过去，在美国四十多岁，现在七十多岁了。每个礼拜在不同教会讲到，有两个教会一年讲一次，每次我到那个教会，几个弟兄姊妹都说，王牧师啊，你还是老样子啊，一点都没有变。每一年去都是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没有变，每一年都这样说，好像我会返老还童啊，所以一点都没有变。我知道他们在安慰我，鼓励我，王牧师啊，还可以做，再做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从物质看，人生就虚空，虚空。不管你今天得到什么，拥有什么，带不走的，带不走。除主以外，在天上，我有谁可以留恋？除主以外，在地上也没有可以捐留恋的。亚洲那一位女首富，相对有钱那个首富叫龚如心，记得吧？多少财富啊？300亿美金，不是上百万，上百亿美金。这个人可怜，生前十年都是得财产，没有什么享受。有那么多钱，一个月花3000块，如今死了，留下那么多人为他的遗产还要继续打官司，不晓得要打到什么时候。这个人真是可怜，只有打官司的命，没有享受的命，虚空。台湾那个首富最有钱的是谁啊？郭台铭，你们都知道，郭台铭太太癌症死了，他的弟弟也死了，为了他弟弟，从台北找到北京一间最好的医，癌症的 医生和医院，他对医生说：“钱你不要管，钱没有问题，只要能够把我的弟弟医好。”结果还是死了呀。他感叹：“钱财买不了健康，救不了生命。”所以他就捐了200-300亿台币给台大，要盖一座专门研究癌中心的大楼。有钱，但是买不到幸福。幸福，实在的，中国人说一个人死了就是杀手啊，长尺杀手，手一放永别啊，杀手什么都来带不走，带不走。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个中国文学家诗人许志摩啊，他的书啊，他的小说，他的文学，读到他在这个英国剑桥留学要回来了呀，他写了一本书，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北剑桥啊，我要走了，离别北剑桥。”我走了，悄悄地走，正如我悄悄地来。我挥挥衣襟，衣襟，衣襟，衣襟，带不走一片云彩，连一片薄薄的云彩带不走。其实云彩你怎么去带呀、啊？抓都抓不住，抓吧，扑空，扑空，这个叫捕风捉影，捉影，虚空的人生。从物质上来看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到那一天撒手而走。从精神看人生，劳苦愁烦，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处。基督徒有一本圣经，但是也有一本苦经啊，难念的苦经。这一本圣经，这一本苦经比这个圣经还难念。圣经有圣经感动启示可以读，没有问题。这一本苦经有许多 why。Why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人生有很多美中不足，美中不足。你漂亮，你有钱，你房子住得很大啊，你很健康，孩子很聪明，这个是你的美。但是有美中不足。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个不足，那个不足就是苦经。莎士比亚说啊，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是一样，但各有不同的不幸福。幸福都是一样嘛，你享受我享受，你住大房子我住大房子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样过豪华的日子，我也照样过，幸福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各有不同的不幸，就是不足。人生劳苦愁烦，感谢神，主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满足。第三，希伯来斯啊，13:9告诉我们，人心靠主的恩典活着才是好的，不是靠饮食。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人并没有抵触。人在生活吃喝饮食上专心有什么益处呢？ 世人看有意思，我有钱，提高生活水准，讲究这个营养享受，最有意思。但是基督徒要知道，一个人太重吃喝，对身体未必有益处，因为病从口入。记得这句话。我在一言传道20多年，看得太多，我最深透了解，病从口入。有两个病人都是高血压的，有一个说他晚上吃咸鱼，广东话说哈米，咸鱼五花肉喝啤酒。有一个人说我吃了2只龙虾，也是喝啤酒。这两个人晚上吃到半夜中风，就这样子。没有错，病从口入，一点没有错。今天有不少文明的病都是因人吃太好了，太多了啊，都是这样引起的。基督徒应该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吃喝食物，还要靠主的话，神的话。人信耶稣，认识永生的神，得到永生的生命，最有益处。因为将来可以进到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，今天今生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人心靠主的恩典合作才是好的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会改变。唯有耶稣基督坐入基督，一直到永远，永不改变他的全能作为恩典慈爱，永不改变。信靠他的人，你好好的敬拜侍奉他，可以经历主的同在，享得主的恩典，这个是至宝最好。好，我们再看保罗先前以为有益的，现在因为信了主，当作有损。现在他知道信主认识主为至宝是有益的。我们看第八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他为主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这个是消极的觉悟醒悟，万事虚空。他更进一步，要积极的求得，要得着基督为至宝。保罗看得着基督为至宝，弟兄姊妹，究竟他要得着基督的什么？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一句我们很熟啊，对，都会背。究竟他要得着基督的什么事？什么东西为至宝？这个是我要讲的重点。我们要先明白，这里的认识是主的主观的经历，不是客观的知道。第一，他从信主的经历中呢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浩大，长阔高深。因为从前他是抵挡真理、亵渎神、逼迫教会、杀害信徒的一个罪魁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主拯救他、呼召他、栽培重用他，如今成了大使徒，这个爱太伟大、太奇妙。这一种不轻易滑入、不计算人恶的爱，唯有神才能够做到。所以他说，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，这个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耶稣基督降生要拯救罪人，这个救赎之道是 可信的，绝对可信的，你有得到了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解释？救赎之道十分可佩服，什么意思？明白吗？这里是说到主耶稣，他在世上行事为人，言行举动所表现的是令人佩服。圣经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，他所行所做的令人可佩服。第二，对保罗的感受来说，我这样的一个大坏蛋、大罪人，耶稣基督没有弃绝我，没有定罪我，没有审判我，反而拣选我、呼召我、召集我、栽培我、重用我。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表现的十分可佩服啊，可佩服。如果你得罪一个人啊，你大大的得罪一个人，对方没有向你算账，没有报复，完全的老实赦罪。不但这样，你有需要，他反过来帮助你、栽培你。请问你对他的人格、他的为人表现作何感想？这个人了不起啊，以爱报恨，以恩报，以爱报恶啊，以恩报恨。我这样得罪他，对不起他，他反而这样对待我，你作何感想？所以保罗说，耶稣基督救赎道，救赎之道，他所表现的对我来说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所以他认识耶稣基督救赎、造就、栽培他这个爱太伟大，太伟大。还有第二，他在传道的生涯中受尽逼害，是吧？哦，他说：“我是天天冒死，为主常常被教于死地。”他传福音也不是一路风顺啊，一帆风顺。但是主保守他，使福音尽多传开。主保守他的生命，成全圣功他所托付的使命。有什么比这个恩爱更宝贝、更有意义呢？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，我来读：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多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主必救我脱离这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呢，我们会注意三个救，三个救。主救他从这个狮子口里出来，魔鬼的手中；主救他脱离那个恶人的手里，这般的凶恶；主要救他将来进入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。我们听保罗这样讲，我们好像听他这样做见证，我们会异口同声说：感谢主啊，赞美主，主爱保罗，救救救保罗。但是保罗自己的感受跟我们听了这个见证的感受不同的，他 更进一步，更深入感受主的爱，摸着他灵的深处，主的爱安抚他，保守他，扶助他，依住他，让他能够将福音尽多传开传明。神学家告诉我们，主道他患有一种头痛的病，一发作的时候脑袋都要爆炸，非常难受。他人矮小啊，气貌不扬，体弱多病，但是因为主同在同工，加给他力量，使福音尽多传明，能够完成主所托的使命，没有违背那上头来的印象。主的爱太伟大了，所以他深深的经历主的爱磨造他灵的深处，这个是至宝。我讲一个见证，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认识那个 Peggy 河啊？大家举手，我看看大家的交情友谊怎么样。 Peggy 河是曾培姊妹，有几个人认识？不多啊，不多不多不多啊！我要讲他一个见证。好的，他今天到大陆、香港、台湾，人不在这里，我讲的更失望、更自然了。他先生是船长，跟我们这个陈弟兄一样，同行同事。40多年前，有两兄弟从大陆游水偷渡香港，他是船长，看见了，把他们救起来，两兄弟救起来，送到纽约，帮他们申请政治庇护，拿到绿卡，又帮他们找工作。这个何弟兄好人做到底啊！你想一想，这两个弟兄对他的感激怎么样？终身难忘，救生命、救生活的大恩人啊！后来两兄弟创业做生意，大的成功了，到西部成功了，每逢要来纽约，一定要看这个何妈妈。那个时候啊，何弟兄已经过世，带很多东西，最好的东西，高贵的这个礼物。他说：“这个我给你说，带钱给他。”他说：“钱我不要，我不需要钱，你把这个钱拿去捐助给那个弱势团体。”好了，当这个何弟兄他是心软才信耶稣，生病死了，死了。我认识他，我为他生病的时候，我为他祷告，到他家里为他祷告。有几个人认识何弟兄？大概没有吧，就是记住他一个，杨大哥也知道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当他去世，追溯礼拜的时候，这两兄弟扶棺痛哭流涕呀、何爸爸，何爸爸，非常痛苦。好了，完了以后，这两兄弟告诉何妈妈说：“何妈妈，我们要带孝。”何妈妈说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爸爸妈妈还在，你怎么可以带孝？”他说：“何爸爸就是我的爸爸，我们要带孝。何爸爸就是我的爸爸。”何弟兄，你那个爱真正摸到他们灵的深处。弟兄姊妹，照样，你看，你看，人的爱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何况神的爱、主的爱。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主在意识上认识主的爱， 或者在魂里面感受主的爱，这个是不够的，不够。要在心灵中感受主的爱，磨到我灵的深处，这个爱才是坚固的、长久的。我们再看，保罗说：“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，加给我力量。”保罗说这句话很伤心、很难过啊。这个时候他年纪大了，又作奸呐、啊，所有的同工一个一个离开他去了。过去好多人跟随保罗啊，保罗被神重用啊，走到那里人群来跟随，他们也沾了保罗的光啊。我们是保罗的门徒啊，同工啊。现在保罗老了，坐监了，一个一个离开他。保罗很伤心，说这个话很难过啊。唯有主，唯有主，没有别的，站在我的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把福音传开。我们说患难见真情啊，路遥知马力，人情主样薄啊。如果一个人有难处、有问题、有困难，亲友不敢来耶，不行不行，一个一个走开的。有一个跑来说：“某人，你有什么需要，需要帮忙，我可以做吗？”你作何感想？哎呀，这个人真是我的诸心诸教啊，圣命诸教啊。保罗讲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，一个一个离开我了，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，加给我力量。保罗说这个话是多么的切身、深入体验和感受。弟兄姊妹，你信主多少年？我信主多少年？你有没有感受到主的爱真正摸到你灵的深处？感谢主，容我做一个梦恩的见证回忆。当然了，我怎么跟保罗会比啊？提都不敢提。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有梦恩的见证，都有啊，都有都有。阿门阿门。我因生病信主，那么就梦主选召，做传道人、做牧师。89年，中国民运六四民运发生那个时候，我在香港，我到台湾到香港，侍奉主传道。有一天，突然，跟这个一个传道年轻传道人在讲话，突然间我的心脏跳得很快，那么满身发冷汗，人很疲倦，头发晕啊，一下子，这个弟兄带我去看医生，看来看去血压什么都正常，没有毛病。过后就是头晕，人很疲倦，但是我那个礼拜在香港还是保病做工啊，讲到很辛苦，我就回到美国来。那个时候我的医疗保险很好，可以看任何医生啊，你要看哪个医生就跑去看哪个医生，所以我就拼命的看医生啊，这个看那个看，查来查去，看你最多就是脑神经科医生，什么 X-ray 啊，什么 MRI 啊，什么 CAT scan 啊，什么都照过，从头到脚什么都照过了，看那么多科，就是妇产科、小儿科没有看，看来看去抓不住毛病，医生束手无策，无能为力。后来看中医，还是没用，没有用。但是我那一段时间还是辛辛苦苦地 保病做工讲道，拖了三个月，三个月，感谢神，好了，好了。所以医生还是人啊，还是有限，职位有限，能力有限，查不出来，他就不能够对症下药。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休息休息。”林医生啊，你厉害不厉害啊？不厉害啊，有限的。医生都是靠仪器呀、啊，查不出毛病，他就不能动手了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感谢主，救了我。好了，90年大车祸，其实这最近两个月，佛力弟兄姊妹啊，有5个人有车祸，感谢神，身体没有问题。都平安安全，5个人有车祸。我来美国开车20多年，3次车祸都是人撞我的。第一次很厉害啊，严重啊！对方来一个一个的一个油桶，开60迈啊，我要躲他，结果一躲就碰到那个信号灯电线杆，整个车子头扁了，扁了。我。肩膀断裂，肋骨断裂6根。感谢神，没有碰到这个驾驶盘。感谢神啊，因为没有碰到嘛，这个肋骨没有插进这个肺部、心脏，所以神还是保守我的生命。中国人说伤筋断骨100天，我只有休息6个礼拜，42天。我就照常出去开始讲道，感谢主，养病当中没有并发症，病好了没有后遗症。通常断骨的人就会变成气象台啊，有后遗症，我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感谢主，主保全生命啊。我托一个牧师去给我拿那个车牌嘛，要那个车子报废了嘛。他来看到我说：“王牧师啊，你还在啊？你还在啊？你还没有回天家？”他看到那一部车子，车都扁了，扁了，好厉害呀、啊，好厉害！感谢神啊！就这样靠主的恩典做到今天，退而不休，还在工作，还在工作。小病是有了啊，但没有黄油的工作，时时事事都在经历主的恩典。有什么比这个更薄更有益处？7年1月份到 Houston 看 James 迪贝卡，王师母想感冒，传给我，我也感冒了。感冒不到2天，一下重感冒，后来就肺炎了。但是他们就安排大小聚会5次，保病讲道，但是到礼拜四受不了了，我还不知道是肺炎，从来没有有这个肺炎这个毛病。去看医生，他说照 X 光你有肺炎，赶快回到 New Jersey。我的家庭医生，肺炎对一个老人家严重耶，要住院，会死人的。大家知道，在那个台湾那个外国宣教师艾伟德小夫人，就是感冒引起肺炎死了。我的家庭医生就给我10颗的抗生素，10颗，一次就好了。感谢赞美主啊！我照样传道讲福音，讲道没有停止。有什么比主恩典慈爱更薄、更好、更有益处呢？弟兄姊妹，信主50多年，传道快50年，49年。实在经历主的恩典太多太大， 有什么比这个更薄更好？主的恩典慈爱保罗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，对待他以这个为至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相信耶稣是救主，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感受主的爱？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不一样。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客观的真理，我接受了，但耶稣是我的救主，这个主观的真理你感受了吗？你感受了吗？好像那两兄弟真的感受何弟兄给他们的爱，这个爱感受到他们心灵的深处，所以他能够叫何爸爸也是我的爸爸。这个不能够随便叫的了。教会当中年轻的对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尊亲尊敬啊，陈妈妈、陈爸爸可以，杨爸爸、杨妈妈可以。你不能够说陈爸爸也是我的爸爸，杨爸爸也是我的爸爸，大家都是你的爸爸。你有几个母亲？你的母亲是谁啊？这个不能够随便这样说的，是不是？照样，我们说耶稣是救主，这个是朴素的、客观的真理。你说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弟兄姊妹，认识耶稣为至宝，一定要在心里面感受主的爱磨到我灵的深处。一个基督徒要热心爱主，要发出灵，从灵里面出来的那一个爱的感受来侍奉主，才能够持久，才能够真实。为什么有一般基督徒啊，一下热心爱主爱主，一下冷淡了？那个是理性中认识主，魂里面感受主，耶稣爱我啊，感谢主啊，听我祷告啊，好多难处出去了啊，感谢主啊，赞美主。过一阵子好像最近祷告不通呢，好像主的恩典离开我了，又看不到人了，又冷淡了呀。为什么没有在灵的深处真正摸到主的爱？这样的侍奉不会持久，不会真实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真正敬拜父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感谢主，教会当中总是有一批比较热心爱主的，几十年持久长久这样的摆上侍奉，这般人就是他们在灵的深处感到主的爱摸着他们，这个爱力量太大了，感动他们，激励他们。有人说，哎呀，王牧师啊，王师傅啊，你们很爱主啊。不是，不是，主爱我们，不过是对主一点爱的回报，我们不敢说爱主啊。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吗？希望每个人都说阿们。这样你就这个持久真实热心爱主。我们祷告。 主啊，谢谢你，是你爱我们，你拣选，你拯救我们，你一直保守我们，造就栽培我们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像保罗发出这样的见证，认识基督为主吧。他的恩典慈爱奇妙浩大，你这样来恩待每一个人，兴起每一个人，他们更这样摆上，更多的侍奉主。感谢神，你的话能够通过圣灵来教导我们，深入我们的灵的深处，让我们得到造就，得到栽培。感谢神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恳求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。